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美国新任伊朗问题特别代表与英法德官员讨论伊核协议，专家认为拜登政府就伊核协议磋商走出第一步。
土耳其对华出口膨胀，首列专列发车，土耳其能源和交通部长送行。
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议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专家认为各方分歧仍难以弥合。
印度农民抗议示威活动持续，政府加强戒备，防止暴力冲突事件发生。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股市回调背景下，散户抱团打爆华尔街空头。专家表示，事件背后透露出美国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现象日趋严重。
创造中国冰雪运动历史，谷爱凌首获世界极限运动会冠军。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月31号星期日，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1号的2:49，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0万0985例，达到1,156,1219例，而死亡病例增加13,915例，达到2,196,944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1号4: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600万例，达到2,602,2247例，累计死亡病例43万8452例。美国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今年1月1号，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4.6万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从2000万例增加到2600万例，用时不到一个月。在此期间，美国累计死亡病例增加超过9万例。
越南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30号公布越共第13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新选举产生的越共第13届中央委员会包括200名成员，其中中央委员180名，候补委员20名。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和政府总理阮春福在中央委员之列。越共第13届中央委员会将于1月31号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越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检察委员会。
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有关将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延长5年的文件，俄罗斯方面已经完成延长这一条约应该履行的相关程序。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9号说，这一条约的延长只是美俄两国有关军控对话的开始，两国需要达成更多协议以解决战略稳定方面的基本问题。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目前俄美两国唯一的军控条约，将于2月5号到期。美国上届政府反对将该条约延期。
美国股市29号结束了堪称疯狂的一周，游戏零售商游戏驿站股价当天再次飙升，以将近70%的单日涨幅继续向华尔街做空机构宣示散户抱团的力量。同时，道琼斯、标普、纳斯达克三大股指再次暴跌，创下了去年10月以来最糟糕的单周表现。散户与机构之间逼空大戏引来了全球的围观，也引发了关于做空合规性、资本原罪论、监管普适性等方面的争论。有分析认为，围绕着游戏驿站的资本角力正在使得美国金融市场顽疾进一步显现。
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30号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造成8名安全部队士兵死亡。南格哈尔省政府发表声明说，一辆载满炸药的汽车当天上午在该省希尔扎德地区一座军营外发生爆炸。安全部队在同一地区还拦截了另一辆 载满炸药的汽车。武装分子原计划在该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市引爆，塔利班宣布该组织发动了希尔扎德地区的袭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两名消息人士29号披露，美国新任伊朗问题特别代表罗伯特·马利28号与英国、法国、德国的外交部官员讨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事宜。伊朗外交部长同一天说，美国政府要求伊朗率先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不现实，伊方不接受。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对伊核问题的最新动向进行解读。田先生，马利曾经是美国参与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关键成员，那么他被任命为新的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您觉得这表明美国政府在您觉得这表明美国的新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代表了拜登政府呢，在重返伊核协议方面比较明确的这个姿态和决心。因为马利呢，曾经是美方参与伊核谈判的一个关键成员之一，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伊核谈判进程呢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包括马利在内啊，包括之前的前国务卿克里，他们呢本身的参与到拜登政府的外交团队当中，本身呢就意味着拜登政府呢在外交政策上，包括在伊核问题上，他正在呢重新回到呢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外交政策。另外一点呢，因为过去呢这个马利呢他也曾经参与了这个伊核谈判的整个进程，所以说呢他对于伊核谈判中的具体情况呢或者是一些非常专业的细节问题呢，他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么由他来主导这个伊核问题谈判呢，可以使美国呢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就进入工作状态，进入到实质性问题的探讨方面。那么这样呢，对于加快伊核谈判的进程，或者说促使美国呢重新回到伊核框架内呢，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呢，应该是美国呢任命马利呢担任这个伊核谈判代表，应该说呢表明呢拜登政府呢在重启或者重返伊核协议方面呢，他的态度和决心呢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马利先是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外交官讨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事宜，他的意图是什么呢？
我个人理解呢，这个呢应该是两个方面。首先一点呢，是美国呢需要和他的欧洲盟友呢要协调立场。因为伊核协议的达成呢，不是说美国和伊朗两家，而是说呢包括美国、欧洲三国，再加上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一共六方呢，是一个6+1的方案。所以说呢，现在呢这个美国呢要重新的启动这个伊核谈判，甚至包括之前说的要把很多附属条件呢要加到伊核协议谈判框架当中，他就需要呢首先呢和自己的欧洲盟友呢要协调立场。我个人猜想呢，他在下一步呢也会呢和中国和俄罗斯呢在进行这个磋商，试图呢在6国呢形成一个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呢，再与伊朗呢进行这个面对面的会谈，这是其一。第二个考虑呢，我觉得美国呢是借这个重启这个伊核谈判呢，要强化呢与欧洲盟友的这个团结。在特朗普时期呢，美国呢是一个单打独斗，基本是把欧洲盟友的是撇在一边的。那么这样的话，也是美国呢在国际社会，包括在伊核问题上呢非常孤立。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美国呢事先呢和这些英国、法国、包括德国这些欧洲盟友进行协商，其实本身呢也有拉拢这个地区盟友，然后呢重新的建立这个跨大西洋地区联盟的这个考虑。
美国的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7号说，伊朗政府先恢复遵守伊核协议，美方才会重返协议。伊朗外长扎里夫29号回应说，美方上述要求不现实，不会实现。他重申美方应该率先恢复履行伊核协议。那么您觉得美伊双方为什么都强调要让对方先重返协议呢？
无论从美国方面还是伊朗方面，他们的行为已经偏离了伊核协议框架原来的这个规定的范围。美国呢是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而伊朗呢在前段时间呢，他也不断的突破伊核协议的限制呢，要重启呢20%的浓缩铀。 那么现在呢，如果说呢，这个重新呢回到伊核协议框架范围内，就需要呢，美国呢要从原来的制裁伊朗的行为中呢，要退回到解除制裁这个问题，而伊朗呢也需要呢重新的消除呢它之前要生产的20%的浓缩铀。但是呢，因为美国和伊朗呢围绕伊核问题，包括之前过去呢长达40多年的对立，他们相互之间呢是缺乏这个战略互信的，所以说呢，在谁先让步问题上，双方呢应该是都是非常较真的啊。因为从伊朗方面来说，过去吃过很多亏啊，也伊朗让步了，最后呢美国呢又退出伊核协议，让伊朗呢有一种这个鸡飞蛋打的感觉。反过来说呢，美国也并不相信伊朗，所以说呢，这样的话，现在呢，双方呢要启动谈判，第一个问题呢，实际就是一个谁先让步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呢，其实也有一个谈判技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谈判呢，相当于一个所谓的这个向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说双方呢都不会呢轻易的把自个的底牌呢先亮出来啊，都希望呢试探的让对方先出牌，这样的话呢后出牌的往往会处于主动，所以说呢他们都希望呢对方先让步，无形中呢实际是使自己一方呢是处在一个比较主动的地位。
好，感谢田先生的分析。
我们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任何对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新谈判都将非常严格，且应该让沙特阿拉伯参与。针对这一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30号表示，伊核协议是一项多边国际协议，经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核可，绝不可以重新谈判，其参与方也是明确且不可更改的。哈提·卜扎德同时说，如果有任何恢复和挽救伊核协议的意愿，解决这一问题很容易。美国应该重返伊核协议，取消上届美国政府针对伊朗施加的各种制裁。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我们来关注中土贸易的相关情况。1月29号，土耳其对华出口硼矿的首列货车专列从安卡拉火车站出发，前往中国西安。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德恩麦兹、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卡拉伊斯·马伊尔·奥卢出席了发车仪式，为专列送行。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顾玉婷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29号，一列由装载着1000吨硼矿的42个集装箱组成的货运列车，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发，一路向西驶向中国西安。这是第三列土耳其对华出口列车，同时也是首次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向中国出口硼矿。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德恩麦兹在发车仪式上表示，铁路运输将大大缩短运输时间。
通过海陆运输通常需要45至60天才能运抵中国，但是通过铁路运输时间就会缩短到15天以内。
硼矿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工矿物，其制品被广泛应用于玻璃、冶金、医药等领域。土耳其硼矿储量丰富，拥有世界上大约2/3的硼矿储量，是世界上最大的硼矿出口国。德恩麦兹介绍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2020年土耳其依然出口了约173万吨硼矿，满足了全球57%的硼矿需求。这其中，土耳其向中国出口硼矿约70万吨，占硼矿出口总量的约40%。他强调，中国是土耳其矿产出口的重要国家。德恩麦兹表示，
中国是土耳其出口的重要的国家，中国市场也是土耳其出口矿产最多的市场。2020年，土耳其向中国出口矿产达到580万吨。
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卡拉伊斯马伊尔奥卢在发车仪式上表示，能够再次为通过铁路丝绸之路向中国出口的专列送行感到高兴。他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有利于重振古丝绸之路，对于土耳其具有重要意义。
旨在连接中国、亚洲、欧洲和中东形成一个大市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土耳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确切地说，给土耳其带来了机遇。
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德恩麦兹认为，土耳其通过加大铁路投资，积极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促进出口贸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沿线国家创造了机遇。据悉，本次列车从土耳其出发后，将途经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中国西安，全程7792公里，运行时间预计为12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严伟、顾玉婷，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近期美国和伊朗频频就伊核问题隔空喊话，伊朗外交部长29号表示，美国政府要求伊朗率先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不现实，不会实现。此前一天，美国新任伊朗问题特别代表与英国、法国、德国外交部官员讨论伊核协议相关事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认为，拜登政府就伊核协议磋商走出第一步，但因缺乏战略互信和希望争取谈判主动权，美伊双方目前更多处于相互试探状态。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情况。
当地时间29号，秘鲁总理贝穆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秘鲁从中国国药集团采购的首批新冠疫苗将于2月9号运抵秘鲁。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拉美记者龚祥成带来的报道。
秘鲁总理贝穆德斯表示，秘鲁总统在1月初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了新冠疫苗采购协议，已经及时办理了接收这批疫苗的必要手续。一旦收到疫苗，政府将在首都立马开展接种工作，疫苗还会被同时送往各地区的卫生机构，供一线工作人员接种。据了解，这批疫苗将由荷兰航空公司运送，从北京起飞后将在阿姆斯特丹中途停留，然后抵达秘鲁首都立马。首批疫苗在2月9号运抵后，还会有两批疫苗陆续运回。秘鲁药监总局在本月26号紧急授权使用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该国卫生部长马塞蒂也透露，秘鲁正在与辉瑞、莫德纳等疫苗制造商进行谈判，以获取更多的疫苗。此前，秘鲁总统萨加斯蒂在接受采访时曾为中国疫苗站台。他说，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是安全的，必要时他也会接种中国的疫苗。此外，他还表示，秘鲁政府将向民众介绍疫苗的安全性和接种疫苗的必要性。接种疫苗不仅是个人的预防措施，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好转，当地时间的30号晚上，意大利卫生部长签署条令，宣布全国除了4个大区和1个自治省之外，其他地区的疫情防控等级为黄色。但是该国的卫生专家指出，疫情依旧复杂，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殷欣，意大利目前的疫情都有哪些好转的迹象呢？
截至当地时间30号，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54万多例，每日新增病例维持在1万多例的水平。从1月16号以来，意大利疫情连续2周呈现好转趋势，有效传染指数从 1.09 降至 0.84，全国新冠肺炎病例重症监护床位占用比例也下降到了30%的警戒线水平以下。在29号的疫情分析发布会上，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院长布鲁萨佩罗表示，意大利疫情曲线基本保持稳定，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区疫情风险为一般或较低，疫情给医疗资源造成的压力也在减轻，但疫情曲线下降的速度很慢，不能过于放松，应该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此外，意大利卫生部传染病部门负责人雷扎认为，疫情得到了改善，有效传染指数的下降说明目前的情况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是目前感染率和新增死亡人数依然较高，只能说在欧洲疫情肆虐和出现了新的病毒变异的背景下，目前的防控措施勉强控制住了新增感染的数量。主持人，
在降低了疫情防控等级以后，意大利各地的防控措施会出现哪些变化？
从去年11月初开始，意大利实行分级分区疫情防控模式。目前按照疫情严重程度从高到低分为红色、橙色、黄色和白色四个等级。截止目前，该国共有一个大区和一个自治省为红色区域，14个橙色大区、5个黄色大区和自治省。而从2月1号开始，全国只剩4个大区和一个自治省为橙色区域，其他地方均为黄色区域。疫情防控等级的降低意味着放宽人员出行限制，酒吧、餐厅可以在18点前堂食，博物馆和大型购物场所可在正常工作日开放，但每天晚22点至次日早5点依旧实行宵禁，黄色区域仍禁止人员跨大区流动。主持人。
好，感谢殷欣。
今年以来，南部非洲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攀升。有鉴于此，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轮值主席号召成员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疫情。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高俊雅。你好，俊雅，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南部非洲当前的疫情。
好的，南共体轮值主席、莫桑比克总统纽西29号表示，目前非洲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南共体国家。本月前两周，南共体国家新增确诊病例接近35万，占该地区总确诊病例的 22%。在16个成员国中，南非疫情最严重，目前累计感染人数近145万，占非洲总确诊病例的近半数，累计死亡人数超过 4.3 万。南非疫情如此严重，与该国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有关，该毒株传播速度更快，传染性更强。在南共体成员国中，目前赞比亚和博茨瓦纳均已报告出现该变异毒株，而津巴布韦、马拉维和莱索托等国虽然没有正式确认发现该变异毒株，但从去年年底以来，这些国家疫情也明显恶化。分析人士认为，这与变异毒株有关。目前南部非洲面临的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医疗卫生体系已经不堪重负。主持人。
那据你了解，目前南部非洲国家疫苗采购和接种情况如何呢？
好的，目前南共体只有两个成员国，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正在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塞舌尔卫生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已经为2万人接种了疫苗。毛里求斯从26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疫苗的是医务人员和机场工作人员。据了解，这批疫苗为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由印度捐赠，有10万支。毛里求斯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通过该计划，该国购买了由辉瑞生产的24万支疫苗。这批疫苗预计将于2月15号抵达。毛政府计划今年为 60% 的人口接种疫苗。而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南非，迄今还没有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27号表示，该国采购的第一批新冠疫苗将于2月1号抵达。据了解，这批疫苗为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共100万支。穆凯兹说，疫苗运达后将经过10到14天的技术流程，以确保其质量，随后将被运往全国各省，首先为医务人员接种。穆凯兹说，该国有望于2月再接收50万支疫苗。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此前表示，该国已经购买了4000万支疫苗，政府计划为4000万人接种，占该国人口的2%。针对南部非洲的疫情，南共体轮值主席纽西呼吁成员国深化合作，加强数据共享、政策联动，集中采购医疗设备，共同应对疫情。据了解，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已经签署双边协议，就疫苗采购、交付、监管批准和接种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主持人。
好的，感谢高俊雅的报道。
泰国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近千例，但是大多数都集中在外籍劳工的群体。泰国政府表示有把握控制住疫情，宣布从2月1号开始解除大部分地区的防疫禁令。
法国总理卡斯泰29号晚宣布，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法国政府决定自1月31号0点起对欧盟以外国家关闭边界，相关国家人员除了紧急原因外一律禁止出入法国。从欧盟国家入境法国的所有人员都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跨境工作者除外。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The World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新任伊朗问题特别代表与英法德官员讨论伊核协议，专家认为拜登政府就伊核协议磋商走出第一步。
土耳其对华出口铀矿首列专列发车，土耳其能源和交通部长送行。
秘鲁确认购买中国新冠疫苗，首批疫苗将于二月运抵。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印度农民抗议示威活动持续，政府加强戒备防止暴力冲突事件发生。
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议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专家认为各方分歧仍难以弥合。当地时间的29号，为期5天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结束，会议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吉尔·彼得森对此表示失望。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着手起草叙利亚新宪法，重点讨论宪法基本原则，但是因为各方的分歧，会议最终无果而终。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彼得森在会议结束后表示，这是令人失望的一周。由叙利亚反对派和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办公室提交的工作提案都遭到了拒绝，各方不停的争辩使得会议无法进行。彼得森指出，各方需要讨论为接下来的会议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谈判各方也需要找到共通点。彼得森还表示，他希望在近期前往叙利亚与各方进行进一步协商。那么与会各方的分歧到底在哪里？这些分歧又是否可以得到弥合呢？我们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进行解读。您好，李院长，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在和平进程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叙利亚和平进程实际上它一直有两个主渠道嘛，有一个主渠道是在日内瓦，就联合国主导的，另外就是由于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这个进程啊严重的受阻，所以在2017年2018年，俄罗斯主导下，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又搞了个索契渠道，就是阿斯塔纳进程。现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日内瓦这一次自宪，就是叙利亚这个宪法委员会第五次这个会议啊，实际上整个这个自宪进程就是2018年俄罗斯主导下那个索契那个轨道提出来的建议。所以说日内瓦轨道是一个正轨，那索契轨道是一个辅助，但是实际上长期以来啊，叙利亚的和平进程应该是处在一个非常停滞不前的这个状态。那么刚开始日内瓦渠道停滞，然后索契渠道呢来推动，那么现在实际上两个渠道都处于半停动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刚刚结束的这个自宪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会议陷入僵局或者没有成果，我觉得都在预期之中的。
那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议没能取得进展，各方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呢？
分歧啊，根本上就是谁来主导未来的叙利亚整个和平进程，或者谁来主导未来的宪法，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宪法委员会也好，或者日内瓦轨道的这个谈判也好，谈判实际上反映的是叙利亚国内战场上的整个这个形势，战场上决定未来叙利亚的走向，不能颠倒过来。宪法委员会呢，在索契提出来以后，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才组成了这个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呢，150名成员组成，三个部分：叙利亚政府一个部分50名，那叙利亚反对派一个部分50名，然后还有民间人士50名。其实这个能代表了现在在叙利亚国内的情况吗？其实它是远远代表不了的，因为实际上叙利亚政府现在在国内基本上应该说是占据着比较主导的地位。叙利亚政府军基本上掌控了整个领土面积的大致70%吧，整个人口的8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拱手把未来的和平进程主导权让给外部势力呢？他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反对派的宪法的提案构思，或者是按照联合国的所谓的未来的提案和构思，那么叙利亚政府包括巴沙尔的未来，那这完全不在这个叙利亚政府框架之内的。宪法整个这个制宪过程不可能是顺利的。从2019年年底启动这个宪法委员会以来，这一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原地踏步，没有什么进展。
那您认为这些分歧能够得到弥合吗？
我觉得分歧是不可能弥合的，接下来呢，它还会旷日持久。这宪法委员会它实际上就是个清谈馆，那么定期的去开会，各方的代表在这个地方清谈，去争论辩论，不会有事情。实质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在国内战场上要解决。那么伊德利卜是反对派的最后的据点，那么伊德利卜实际上并不真正掌控在反对派手里，那么反对派实际上大量的是游离于叙利亚之外的那些势力，而他们的背后是中东的各派，比如说在他们的背后有沙特阿拉伯啊，有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势力啊，有土耳其的势力啊等等，还有西方欧洲的势力啊等等。叙利亚能真正的推进和平进程还得取决于国内局势的变化啊。现在叙利亚国内局势啊，三个部分现在大致还没有突破。那么第一个部分，叙利亚政府军大概在叙利亚确立了相对主导的地位，占据着大约70%的地盘，80%人口。那么在它的东北部，实际上是库尔德力量，库尔德力量背后还有少量的美军的支持，这是一股力量。还有就是反对派，反对派在伊德利卜，但伊德利卜的问题啊，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极端势力、极端组织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极端组织来讲，现在叙利亚政府军政府不接受，俄罗斯不接受，实际上国际这个包括联合国也不承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就是去参加日内瓦这个进程的那些反对派，他实际上对国内局势的影响力是相对有限的啊。我觉得什么时候不突破这一点，那么要想叙利亚的和平进程走上这个正轨，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是不太可能的。
好的，感谢李少轩，李少轩院长带来的分析。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目光再转向印度，截至30号，印度农民针对政府颁布的农业改革法案的抗议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66天，目前抗议示威活动仍在继续，而且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印度政府也加强了警力部署，以防止暴力冲突事件再次发生。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农民抗议活动的最新情况。
好的，主持人。截至30号呢，印度农民发起的针对政府颁布的3项农业法案的抗议示威活动已经持续到了第66天。目前抗议示威的农民们还是在首都新德里周边的多条主要国家公路上，以静坐示威的方式要求政府废除相关法案。当天农民团体又一次发起了绝食抗议活动，而且呢，根据全印农民协会一名负责人30号当天透露，自本月28号开始，陆续有新的农民从其他地方赶往首都新德里，并加入到了对峙点的农民抗议示威活动当中。预计到2月2号了，抗议人数会达到一个小高峰。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呢，面对当前的紧张局势，鉴于本月26号抗议活动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导致一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呢，印度政府最近几天在农民抗议的各个对峙点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安全部署，增派了大量武装警察，并派出了配有防爆装备的快速行动部队。此外呢，最近几天对峙点附近的网络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政府呼吁抗议民众不要听信谣言，以和平方式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另据新德里警方30号下午的最新通报呢，截至目前，警察部门已经针对26号，也就是共和国日当天的暴力冲突事件立案38起，并抓捕了84名涉案嫌疑人，事件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主持人。
印度农民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为什么规模会不断的扩大？未来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去年九月下旬呢，印度政府通过了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政府推出新法案的目的是将农产品的收购交给市场，改变现行的农产品收购以政府为主导的局面，希望农业的生产和销售呢，由农民直接与企业交易，通过订单使农业生产市场化。但农民则担心政府推出的新法案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对农产品传统收购方式的改革将会使农民在未来的生产活动中受制于大型农业企业，自身利益难以保障。印度农民反对这三项法案的抗议示威活动呢，自去年11月26号开始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之久。在此期间呢，抗议农民代表与政府代表举行了大大小小十余轮谈判，但是呢都未能打破僵局。就在本月22号，印度政府表示可以将这三项法案实施的时间延后18个月，但是呢这一提议遭到抗议农民的拒绝，并扬言要抗争到底，直至法案被完全撤回。有分析认为，在经历了26号共和国日拖拉机游行引发的红堡暴力冲突事件后，已经同意将农业改革法案搁置18个月的印度政府呢，有可能拒绝再向农民做出更大的让步。而抗议示威的农民们在抗争了两个多月后呢，也不愿意接受以失败的结局返回家乡。抗议农民工会表示呢，他们将于2月1号在印度议会审议年度预算之际，到印度议会大厦进行抗议，他们将向议会提出废除三项农业法案的要求。而有消息人士表示了，印度政府也有可能利用议会审议年度预算的机会呢，推出适当的让步和吸引农民的措施。有印度政治评论人士的分析认为呢，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农民抗议示威活动呢还将持续，而展开对话和磋商是解决目前僵局的唯一出路。主持人，
好，感谢季勇。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伊朗外交部长29号表示，美国政府要求伊朗率先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不现实，不会实现。此前一天，美国新任伊朗问题特别代表与英国、法国、德国外交部官员讨论伊核协议相关事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认为，拜登政府就伊核协议磋商走出第一步，但是因为缺乏战略互信和希望争取谈判主动权，美伊双方目前更多处于相互试探状态。
为期五天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议29号在日内瓦结束，会议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先生认为，叙利亚制宪问题之争实际反映的是叙利亚和平进程的主导权之争，短期之内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疫情下的世界经济。
鉴于日本部分地区的疫情依然严峻以及医疗资源不足等情况，日本政府计划在紧急状态到期后继续延长大约一个月时间。同时受到疫情影响，从去年2月起访日的外国人骤减，2020年访日外国旅客同比减少了 86%。 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你好，周丽。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疫情的最新情况，以及日本政府对是否延长紧急状态持何种态度。
好的，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6点45分，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45例，累计报告387303例，新增死亡病例91例，累计死亡5688例。尽管东京、大阪等疫情最为严峻的地区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有所减少，但新增死亡病例和重症患者人数居高不下，医疗资源仍明显不足。由于日本政府面向东京等11个都府县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即将于2月7号到期，日本首相菅义伟1月30号听取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各地疫情及病床情况的汇报。有负责人表示，虽然感染人数出现减少趋势，但仍需观察一段时间。 日本政府考虑待紧急状态到期后继续延长三周至一个月。在已进入紧急状态的11个都府县当中，疫情已明显好转的立木县届时可能解除紧急状态。此外，还有政府相关人士建议可将爱知县和岐阜县也一并解除，而东京等首都圈地区则将继续维持紧急状态。日本政府将于下周召开咨询委员会，在倾听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将要延长紧急状态的对象地区和期限做出最终决定。主持人。
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的旅游业都造成了冲击，而原本希望借助东京奥运会吸引更多外国游客的日本受到的影响更是巨大。那这方面的情况再请你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日本出入境在留管理厅29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外国人入境人数为4307257人，较上年大幅减少 86.2%，创1950年有统计以来最大降幅。尤其是自2020年2月日本加强新冠病毒口岸检疫措施以来，入境日本的外国人人数更是大幅减少。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放宽了签证审核条件并大力吸纳外国蓝领，访日外国人入境人数急剧增加。2019年外国人入境人数达3119万人，已连续七年刷新历史记录，而2020年几乎回落到1996年的水平。2020年原本是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年份，日本政府曾制定了访日外国人入境人数达4000万的目标，然而最终只实现了目标值的1/10。去年年底，日本政府曾一度放宽入境限制，允许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务人士往来日本。日本甚至还计划今年春季开放小规模旅游团赴日旅游。但由于国内外严峻的疫情形势以及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在紧急状态期间又不得不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新一轮的新冠肺炎疫情令泰国的旅游业雪上加霜，大约有10000家旅行社倒闭，数百万的旅游从业人员受到影响。曼谷大王宫、玉佛寺等著名的景点宣布无限期关闭。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泰国旅游业协会负责人近日表示，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直接影响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初步估计大约有10000个合法注册的旅行社已经倒闭，只有不到30%的酒店仍在营业，全国约440万旅游从业人员受到疫情影响。该负责人还表示，新一轮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比前一轮还要严重，因为旅游业者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了第一次疫情后的复苏上，没想到却遭遇二轮疫情。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玉特萨近日提及新一轮疫情造成的影响时表示，如果国内疫情持续蔓延，导致经济活动和人员流动长期受到限制，旅游业每月损失至少460亿泰铢，约合99亿元人民币。泰国央行预计，新一轮疫情中仅酒店业就有大约10万人将失业。泰国中小企业促进局评估认为，旅游及相关行业将有1000万名员工受到二轮疫情影响。另据报道，泰国王室公务处曾在1月4号宣布，为防控新一轮疫情，暂时关闭曼谷大王宫、玉佛寺、大城府邦巴因夏宫、国王艺术博物馆、清迈府蒲平皇宫、诗丽吉王后泰斯博物馆以及曼谷皇家剧院等皇家机构至1月31号，但最新的通知是，这些场所将无限期关闭，直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我们再来关注土耳其2020年的旅游情况。根据土耳其官方1月29号公布的数据，2020年土耳其接待的游客数量大约是1600万，同比下降 69%， 旅游收入大约是120亿美元，同比减少大约 65%。 相关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的报道。
土耳其官方1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到访土耳其的国外游客数量为1596万3997人，比2019年下降 69%。 2020年土耳其旅游收入为120亿5932万美元，比2019年减少 65%。 在向土耳其输送外国游客的国家排行榜上， 俄罗斯已向土耳其输送超过212万游客，占据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保加利亚和德国，然后依次是乌克兰、英国、格鲁吉亚、伊拉克、伊朗、法国和荷兰。伊斯坦布尔、安塔利亚、埃迪尔内、穆拉和阿尔特文则是土耳其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几个省。土耳其地处欧亚交界处，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北靠北海，西临爱琴海，南望地中海，同时境内高山林立，各种地貌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在小亚细亚半岛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人文旅游资源也极其丰富，因此吸引着世界各国游客到此旅游。
新加坡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称，新加坡将暂停与德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互惠绿色通道安排，为期三个月。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新加坡记者孙慕宁的报道。
30号，新加坡外交部宣布，鉴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从2月1号0时1分起，新加坡将暂停与德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互惠绿色通道安排，为期三个月。声明称，政府将继续关注全球疫情趋势，在有需要时调整边境措施，降低病毒从境外输入和流入社区的风险。近期，新加坡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境外输入病例为主。以30号为例，当天新增的58例新病例中有55例来自境外输入，这一趋势也让即将迎来春节假期的新加坡对防疫前景更加谨慎。本次新加坡暂停绿色通道的三个国家中，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的重要邻国。马来西亚29号和30号两天的新增病例都超过5700例，总病例数已经逼近21万例。然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州隔柔佛海峡相望，不少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工作生活，两国间的绿色通道对他们十分重要。部分柔佛州议员因此批评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抗疫工作开展不够得当，绿色通道暂停将对柔佛居民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新加坡因马来西亚疫情更加严峻而采取更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柔佛的经济将受到进一步影响。
当地时间30号，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表示，欧盟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试图援引英国脱欧协议其中条款来管控新冠疫苗通过北爱尔兰进入英国。详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的报道。
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戈夫表示，欧盟已经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撤销了其对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新冠疫苗出口管控的限制。戈夫指出，首相约翰逊已经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会谈，双方均明确表示疫苗供应不会中断，双方可以继续执行原先制定的计划。戈夫强调，欧盟承诺将与英国共同合作，以确保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他还补充称，欧盟希望重启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关系。当天，英国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领导人阿林·福斯特也呼吁首相约翰逊替换英国脱欧协议中的部分内容，以妥善解决英国与北爱尔兰地区之间的货物运输问题。29号晚间，欧盟宣布对在成员国内生产的新冠疫苗出口英国北爱尔兰地区实行管控，以防止出现供应短缺。这一安排引发大量争议，并招致爱尔兰、北爱尔兰和英国的强烈不满。面对诸多不满，欧盟在数小时后撤销其对北爱尔兰地区疫苗出口的限制。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的1月30号，纳卡地区停火联合监控中心正式启动。该中心由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负责运行，将对纳卡地区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当地时间30号，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哈桑诺夫、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土耳其国防部副部长卡拉·奥斯曼·奥格鲁出席了纳卡停火联合监控中心的启动仪式。联合监控中心位于阿塞拜疆的阿格达姆地区，主要负责监督纳卡地区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对违反协议的行为进行记录。启动后，该中心将与冲突各方的军事机构以及俄罗斯维和部队司令部保持热线沟通。俄国防部表示，监控任务将主要由无人机完成，此外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也将被考虑在内。据悉，该中心共有120名军人组成， 俄罗斯和土耳其各派出60名，目前俄土两国的120名军人已经全部到位，监控任务也已正式开始。30号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通电话，双方对纳卡地区停火联合监控中心的启动表示欢迎。两国领导人表示，希望监控中心的工作能够促进停火协议的遵守和纳卡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稳定。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延绵。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小小，大家好。
昨天升温了，天气暖和了不少。那今后几天我们国家的气温会继续上升吗？请你介绍一下。
好的。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的气温迅速的回升，昨天在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10度以上，局地甚至15度左右，非常暖和。那我们预计今天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东部的气温将会继续回升，很多地方呢也将会达到近期气温的高点，最高气温有15度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6度还多。但呢，与此同时，冷空气其实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天呢，就会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影响我们国家的西北的一些地方。明天呢，将会影响东北和华北，后天影响中东部大部。气温又将会先后下降4到8度，其中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降温幅度有10度以上。同时，北方大部地区还会伴随着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其中呢，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等地今天午后将会有沙尘，提醒朋友们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沙，戴好口罩和眼镜。小小，
又有冷空气了，那除了降温会带来雨雪吗？
是的，今后3天北方的雪和南方的雨呢都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多。其中今明2天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大部、吉林大部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小到中雪，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大雪。降雪过后呢，预计这些地方的积雪深度将会增加6到8厘米。同时，冷暖空气交汇之后，南方大范围的阴雨也将会上线，从西南地区东部往东一直蔓延至江汉、江淮、江南等地，多是小到中雨。其中今天在贵州东部、湖南西北部局地有大雨，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安全。而对于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呢，今后3天雨水依然较少，干燥持续。其实从去年的12月以来，华南这一带就一直是降水偏少，在南宁和广州呢，雨量都不到常年同期的5%，珠海和深圳甚至有2个多月都没有下雨了。目前在广西、广东等地出现了重度气象干旱，局地甚至达到特旱，而未来依然少雨，要特别注意防范森林火灾的发生，以及朋友们平时要注意多补水。好，天气就先介绍到这儿，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5次小组会议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专家认为各方分歧仍难以弥合。
印度农民抗议示威活动持续，政府加强戒备，防止暴力冲突事件发生。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创造中国冰雪运动历史，谷爱凌首获世界极限运动会冠军。
在此之前，今天的环球深观察，我们将关注美国股市回调背景下，散户抱团打爆华尔街空头。专家表示，事件背后透露出美国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现象日趋严重。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今年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美国散户投资者抱团打败华尔街的传奇故事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当天，美国的三大股指暴跌，但是有一只股票却异军突起，暴涨了将近70%，那就是在本周备受关注的美国游戏零售商游戏驿站。这场美国股市散户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之间的逼空大戏引来了全球的围观。有专家分析认为，围绕着游戏驿站的资本较量正在使得美国金融市场的顽疾进一步显现，同时也透露出美国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现象日趋严重。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红岭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游戏驿站是美国一家实体游戏连锁零售店，曾经很受美国青少年的欢迎，但是随着网络游戏的兴起，该公司经营每况愈下，到了退市的边缘，股价自然也是一路下跌，于是被华尔街盯上。去年游戏驿站成了美股做空股最多的股票，但是今年一月奇迹发生了，美国一家论坛上的网友们看到了这些大量持仓的空头机构，一些人开始鼓励散户投资者买入游戏驿站的股票和期权。当时在美国大部分地区，游戏驿站仍然只是一个购买电子游戏的地方，不过在华尔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战场。去年底，游戏驿站股价报收18.84美元，今年1月13号股价报收31.4美元。本周游戏驿站出现了难以置信的大幅震荡，1月26号游戏驿站暴涨 92.71%， 报收147.98美元，1月27号暴涨 134.84%， 报收347.51美元。美联社金融市场副主编塞斯·苏特尔对此表示，
这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你看到了一个庞大的真正的个人投资者大军，他们决定要与华尔街的对冲基金较量。这些业余投资者并不一定对更广泛的股票市场做这种事，他们关注的是少数，也是这些对冲基金关注的股票。所以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有一种占领华尔街的倾向。
连续两日暴涨后，散户们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做空失败的投资者和华尔街巨头们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有外媒报道称，在散户们开始抱团狙击仅仅三个交易日之后，游戏驿站的空头亏损就超过了50亿美元，约合300多亿元人民币。然而就在许多散户开始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在线券商们开始秀起了操作。多家美国线上券商相继推出限制相关股票交易的措施，有的对散户关闭了相关股票的交易，甚至一度在系统里直接清除了相关的股票代码，散户们只能卖出无法买入，游戏驿站的股价开始剧烈浮动。1月28号一天之内，游戏驿站的股价先是上涨了 25% 以上，然后又下跌了超过 60%， 最后以 44% 的跌幅收盘，交易在当天触发熔断17次。这引起了美国散户投资者的愤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乔舒亚米茨认为，交易平台限制散户投资者进行交易，反映机构对于散户具有不公优势。当对冲基金可能会因交易终止而蒙受损失时，他们能全身而退，但散户投资者发现他们被困住时，却已经无法抽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先生分析称，美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机构投资者，在这次事件中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从头几天的情况来看呢，金融机构，特别是这些机构投资者，因为以前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啊，显得有些不知怎么来应对啊，甚至我看到了媒体有些报道，有些交易的平台甚至通过拔掉网线啊等等这些非正常的这种手段，阻止散户投资者进行这个投资的这种行为。我们都普遍的认为美国的市场呢是一个最成熟的市场，但是呢这次这个事件的话呢，对美国的监管机构来讲啊，实际上构成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可以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看到啊，美国的监管机构在应对挑战方面是有比较恶劣的作为。应该说啊，它没有很好的来应对这种新的技术带来的市场的变化。
美联社金融市场副主编塞斯·苏特尔也认为，此次事件暴露了美国金融市场的乱象主要源于监管缺位。
这里发生的部分情况是大量交易集中在这几个名字上，这就要求监管者对此有所作为。参议员沃伦也出面呼吁对市场上的此类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管审查。
1月29号，也就是1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游戏驿站股价继续波动，直接以380美元高开，最高到 413.93 美元，最低跌至250美元，最终报收 327.5 美元，涨幅为 69.16%。而在同一天，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在美国股市回调的背景下，游戏驿站的股票却暴涨超过16倍，创造了一段传奇。一位支持游戏驿站的美国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空头大佬正在赔钱，而资本主义正在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来自美国纽约的一位路人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他的看法。
这是相当疯狂的。我的意思是，我把整个游戏驿站事件看作是散户投资者对华尔街大人物和许多大的交易公司的报复，这是小人物成功的原因之一。
游戏驿站事件让投资者和观察人士都感到意外，但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市场似乎只服务于专业人士和富有精英的不满情绪一直存在，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种不满。美国保守派杂志网站在题为《利用游戏驿站占领华尔街》的文章中形容，在经济不确定性阴影的笼罩下，散户投资者首次在市场上痛击金融精英，发泄对华尔街贪婪本性的怒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希军先生对此表示认同，他分析称，
从市场的这个新的表现形态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种状态是因为技术进步，互联网技术在交易领域里头的这种应用啊，广泛的应用所造成的。但是啊，从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确实啊，我们也可以发现，美国传统的这个交易制度可能更多的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啊来进化，形成了服务于大资本的这么一种交易的这个制度的安排。当然了，对散户或者是中小投资者来讲啊，是很不利的。所以啊，美国市场上面就出现了这个机构化啊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散户就越来越少。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的话呢，可以说对传统的这种有利于大资本、大机构投资者的这种制度安排出现了漏洞，让散户投资者能够有机会来挑战这些大的机构的投资者。
此外，不少媒体将这次逼空事件与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相比照，再度凸显美国财富分化、社会割裂加剧。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芝女士认为，此次美国散户投资者的胜利不仅反映了美国日趋严重的财富分化和阶层固化问题，同时也是对美国成熟的自由市场的否定。
过去这些年，他们的这些大企业一直都在回购他的股票，种种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使他的内部的贫富悬殊是在不断加大的。也就是说，资产的收益越来越多，劳动的收益越来越少，劳资的不平衡性是在不断的恶化的。特别是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以及他这种救经济的措施使得股市反向增长以来，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贫富悬殊在扩大，这是其一啊。其二呢，就是说 他们这些散户不都是以什么报复2008年金融危机那为由头嘛，团结起来嘛。这个背后其实也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那个2008年以来美国的经济从数据上来看它确实恢复了，但是它的贫富悬殊以一个几乎前所未有在恶化。因为以前是说前10%的美国的这个 top 前10%占多少的比重，现在已经到前1%才财富膨胀。也就是说只有那个真正掌握了这个政治权，掌通过金钱政治掌控这个政治权的大资本集团，他们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和受益者，是让这个经济数据看上去不断好，但实际上是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一个大部分人的收入往下降，因为少部分收入往上涨，一个被平均的过程。如果说2020的总统大选是一个对美国的这种民主选举的不满到了一个高点的话，那这一次的这个散户想试图割机构的韭菜，其实是这个对整个这个美国这个自由成熟的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的一个完全的否定。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红岭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俄罗斯国防部网站29号发布消息说，俜军在西伯利亚地区部署了3个装备亚尔斯 S 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团。俄罗斯国防部相关部门在当天召开的接收武器装备会议上表示，导弹团部署地点位于西伯利亚地区的阿尔泰边疆区，今年年底前他们还将再增加部署一个。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你好东旭，首先请介绍一下俄罗斯增加部署亚尔斯导弹的数量，从战略层面都有怎样的考虑？
好的，俄罗斯不断的装备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就是为了提升它的核威慑能力，让它的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不断的技术升级。此前呢，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很多都是采用这种液体的燃料部署在发射井当中，那么由于采用了固定的部署方式，对方的间谍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对它进行及时以及有效的监控，导弹的战场生存能力、快速的打击能力，包括突防能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亚尔斯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采用这种轮式的机动底盘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可以利用俄罗斯广泛的国土面积，包括这种大范围的公路系统进行机动部署，对方的天基的侦察系统，也就是间谍卫星，想要找到它的具体位置难度非常大，所以它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和警机部署的老旧的弹道导弹相比，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且和它的基本型号，也就是白杨 M 相比，它是采用了分导式多弹头的设计，也就是说一枚导弹上可以搭载几枚的核弹头，可以针对不同的目标进行核威慑以及核打击，所以它的突防能力会更强。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是正在针对它的这种核武库进行技术改造或者是更新换弹，未来老旧的反应速度比较慢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会被这种机动部署的采用这种多弹头模式的这种弹道导弹要进行逐步的替代。那么未来在陆基核力量方面，亚尔斯导弹会成为绝对的中坚，也会成为绝对的王牌。主持人。
亚尔斯导弹的性能和战斗能力又究竟如何呢？
好的，在俄罗斯的红场阅兵式上，亚尔斯导弹已经多次的亮相，可以说呢，它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战略杀手锏，也会成为进行核威慑以及二次核反击的王牌。和井机发射的弹道导弹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进行机动部署，对方的侦察系统很难找准它的具体的部署位置和发射阵地，所以呢，机动性让它具备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也采用了综合的这种突防技术，除了这种多弹头的模式，可能也有一些这种末端的机动方式，可以让对方的反导系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它的突防能力更强，针对对方的反导系统的穿透性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未来呢，俄罗斯会装备更多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话呢，在核武器方面，在核战略方面就会具备更大的优势，也会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29号在美国阿斯本举行的世界极限运动会 X Games 冬季赛当中夺得了女子超级 U 型场地比赛的冠军，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该项目比赛当中夺冠。同一天，谷爱凌还在这项比赛中夺得女子大跳台比赛的季军。
X Games 比赛是全球极限运动中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极限盛会，受邀的运动员都是相应项目的世界顶尖选手，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奥运比赛。接下来我们连线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妍媛，对此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解读。你好妍媛，首先给我们评价一下谷爱凌的历史性突破和赛场表现。
好的，主持人。首先谷爱凌能够在这个 U 型场地获得冠军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因为极限运动会啊，虽然说它不是这个冬奥会啊，也不是世锦赛，但是呢它基本上是单板和双板，也就是这两个冬奥会的分项传奇级别的选手应该说是非常喜欢参加了这样的赛事。对，极限运动会它虽然是年头不是那么的长吧，只有20年，但是呢它依旧是水平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大赛。所以谷爱凌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代表中国获得第一枚金牌，这本身就说明了她的能力在世界的最高水平的竞技当中是毫不逊色于其他名将的。那么具体到她的夺金的一个表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谷爱凌是充分发挥了这样的自己的一个优势吧。那么 U 型场地呢，它主要是通过选手在6个难度动作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看他的空中姿态，看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看他的完成度，很重要。还有一件事就是谷爱凌获胜的关键，就是看难度动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衔接。而谷爱凌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她在6个难度动作当中的每一个的衔接都做得非常的好，而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分项。所以她在整体的比赛当中，腾空的高度很够，难度很够，应该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再加上衔接非常的好，那么最终夺冠呢也是实至名归的。另外一方面，她在大跳台的比赛当中呢也获得了一枚铜牌。其实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她的综合实力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全面的。那么大跳台的比赛呢，应该说他在几轮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那么可能导致了他最后的这个分数没有能够拉高，那么拿到了一枚铜牌。但是呢他的空中姿态，他的难度依旧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谷爱凌真的是我们中国在这个自由式滑雪项目当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有天赋、非常有潜力，同时又非常全面的明日之星，也可以说是这个项目的明日之星。我觉得这是他这一次在这个极限运动会当中夺冠，除了金牌之外，除了铜牌之外，能够给予我们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激励吧，主持人。
那再展望一下谷爱凌的未来发展。
那么谷爱凌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光明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年轻运动员了，她还不到18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啊，就已经是能够在冬季奥会啦，包括在其他的比赛，包括像这次的这个极限运动会上面呢，都能够有争金夺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呢，你可以预见到他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级别，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了。那么当然大家最期待的还是他在主场冬奥会，也就是咱们的北京冬奥会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谷爱凌他从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他在坡面障碍技巧上，在这个大跳台上，包括在今天的这个U 型场地上，这三个自由式滑雪的这个小项上面，应该是一项一项的展现出他的实力，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对于北京冬奥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说他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样的。他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尽可能多的项目当中去争夺金牌或者争夺奖牌，应该说是自由式滑雪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非常有高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如果是他真的能够在冬奥会上面，在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小项上面都具备争金夺银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和一个表现的话呢，对中国的自由式滑雪的这个项目应该说它的推动力是会非常的大的。从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项目你要有一个就是跨越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要有一个跃迁，它都要靠一个明星运动员或者说巨星级别的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我觉得谷爱凌之于中国的自由式滑雪的这三个小项来讲，它就是一个类似的，或者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成为刚才我讲的那样一种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因为我们在这个三个项目当中应该说发展的这个时间都太短了，底蕴也太浅了，它是需要有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它才能够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质的这样的一个飞跃的。那么我觉得谷爱凌是有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谷爱凌，把她的这个主场冬奥会给逼好，在这个比赛当中发挥出她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主持人，
好的，感谢彭彦元。
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我们将带您关注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系列报道。今天为您带来告别饮水难，毛南族迎来更加美好新生活。
全球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美国要求伊朗率先恢复履行伊核协议遭伊朗拒绝，专家表示双方加强战略互信是关键。
纳卡问题三方工作组首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2月起，一系列重磅新规正式实施，涉及互联网、保险、医疗等领域。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